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蔡老师。在我们今天保罗书信的课程当中，我们要进入第40课，我们所谈论的主题是真确的教义。我们要进入哥罗西书的1:3-2:3来探讨哥罗西书当中的真确的教义。若是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跟我们联络。若是在收听节目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或不清楚的地方，也都可以和我们联络。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第39课关于哥罗西书的导论，有两个温习题。第一题，请问保罗写作哥罗西书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当时教会出现了什么问题？哥罗西书当时的教会出现了异端，这个是保罗写作这个书卷的主要动机。第二个题目，请问哥罗西书主要论述的教义是什么？答案是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因为针对当时的异端，所以保罗谈论关于基督的位格和工作这方面的教义。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从哥罗西书的1:3-2:3，我们要讨论真确的教义。在这一卷书的一开头，很简短的卷首语之后，保罗首先呢为这个教会献上感恩和祷告。在1:3-12是记载的保罗的感恩和祷告，这里面可以表明的主题是基督是你们的基业。保罗除了为哥罗西教会的信心和爱心感谢神，还为着他们在对神的知识上的长进来祷告。只有真认识神的人才能够分辨异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所以我们谨记在心，要打击异端，不是忙着去研究异端，而是要来研究真确的教义是什么。就仿佛面对一张假钞，你就好好研究真的钞票它的特征，你自然就能够分辨假的钞票了。同样的，面对异端的问题，保罗首先在圣经里面教导的是真确的圣经真理。那么保罗为哥罗西的信徒所献上的感恩，乃是由于哥罗西他们接受了福音，有了属天的盼望，而这些信徒能够继续把持着信心，而且向其他的圣徒不断的有爱心的帮补的行动。这封信里面保罗所针对的异端就是类似诺斯底主义。那么这种诺斯底主义呢，他们是相信人要得到某些特别的知识才能被神所接纳，就算是自己宣称自己已经是基督徒，而单靠耶稣基督也是不能得拯救的。那么首先呢，保罗先肯定这些哥罗西的信徒，赞赏他们信心、爱心和盼望。我们也了解这三方面呢也是基督教信仰的三项重点。因为异端是强调某些的特殊知识，所以保罗刻意不用知识这个词。我们了解我们能够得到救恩，并不是我们知道了什么，而实在是因为我们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就能够认识神。在经文当中，保罗为这些哥罗西的信徒感恩，乃是提到说，当福音传到你们那里，是带来了结果和增长。让我们也思想，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我们有没有为主耶稣增长了什么？为了他的国，为了他的义。我想特别在保罗书信当中，我们研究到保罗无论走到哪里，是在外邦当中，或是在一些充满敌意的犹太领袖当中，甚至呢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都不断地来传扬福音。任何相信保罗所传福音的人，生命都有转变。神的话呢，我们了解，神的话语不是给我们一些知识性的资料，神的话语足足地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了转变。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单是开始了生命的新的一页，立志为善，更代表着说，我们与神有了全新的关系。信主的人，人生有了新的目标，新的方向，不一样的态度和行为，自然能够为上帝结出果子来。愿神的话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也都是能够结果增长的。这是保罗为哥罗西的信徒所献上的感恩。其次呢，保罗为哥罗西的信徒还献上了祷告。这段祷告的经文非常的优美啊。那么我想在我们彼此代祷当中啊，神的话真的可以引导我们。我们可以来一起读一下这一段经文，保罗为哥罗西人的祷告。保罗为哥罗西人的祷告记载在第一章的第九节。第九节，我们从第九节的后半段开始读起啊。保罗是这么祷告的：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所以在第九节的下半到十二节的这一段祷告，保罗让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基业，基督是我们的基业。我们发现在当时的时代，这些人都在强调知识的权威的时候，保罗却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我们了解保罗打算揭露哥罗西教会当中的这些诺斯底主义的异端，他们只是高举知识。保罗提出知识本身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这些知识可以带来生命的改变，能够叫人过正直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从刚才的这一段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保罗为哥罗西信徒的祈求有两方面。第一，是让他们借着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得以充足地认识神的旨意。不是只有停在这里认识而已啊。第二，是使他们能够在各样的善事上结果子。知识呢是要累积，而足够能以提供生活的方向。保罗希望哥罗西的信徒有智慧，而更希望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认识神呢，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神希望我们更多的认识他，而且不断的在信仰当中，不断的在生活当中把信仰给实践出来。所以这是第一段保罗为哥罗西信徒的感恩和祷告，让我们认识基督是我们的基业。接下来第二个段落呢，也就是一章的十三节到二章的三节，保罗正式的教导教义关于基督的身份和工作。首先呢，在一章的十三节到二十节讨论到基督的位格。基督的位格，保罗首先感谢神的救赎，继而呢就引入基督救赎主的作为跟他的地位，分别从基督与神、基督与万有以及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显明圣子的超越性与独一性，为着下文对异端的驳斥来定下了基础。首先呢，在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保罗从感恩来开始进入了 谈到神的爱子替人赎罪，使我们这些人的罪得到赦免，能够从黑暗的势力下得着释放，得以被牵进神爱子光明的国度当中。那么保罗教导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这个像的用法呢，在圣经当中是有一个所谓代表的意思，也就是说爱子是那位不能看见之神的代表。我们了解这是主耶稣在道成了肉身这件事实上就可以清晰的看见。而经文当中提到主耶稣呢，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指的是说这位爱子呢是独特的，是最重要的，跟一切其他的被造物是迥然有别的。这一位爱子呢，保罗继续教导说，万有呢都是借着他创造，也就是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媒介，而万有呢也是为他而造的，表明宇宙万物的被造的目标是为着这位爱子。而这位爱子的存在呢是在万有之先，同时呢万有是靠他而立，也就是宇宙万物的维系者也都在乎这位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万有靠他而造呢，有更深的含义，是说万有都在他里面而被造。所以这里面呢有非常丰富的要打击异端的意味，可是保罗先没有把异端高举出来，他先清楚的教导真理。另外还有四个名词很有趣哦，经文当中提到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连续四个名词呢，我们发现当时呢都是通用来指称天使的等级，可是保罗在这边完全没有给他们任何标榜的意味，只是说出他们不过都是受造物，而耶稣是完全不同于这一些受造物的。而第十九节保罗还用了一个词，提到了丰盛。丰盛这个字呢也是针对当时的异端，因为日后的诺斯底主义认为神与人之间有一连串的神灵或是天使这些的受造物作为桥梁，他们都拥有神的部分的性情，而这分发出去的神性的总和，保罗说这就是所谓神一切的丰盛，通通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所以呢似乎人所以为是分散在这不同等级的受造物当中半人半神的这一切的受造物，可是保罗把它做了一个总夸，这一切的所有的神性的丰盛全部都囊括在耶稣基督里面了。而对耶稣基督的工作和位格不是就停在他的丰富而已哦，进一步在一章二十节经文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提到救恩的时候，当这位万有的元首由他来成全的救恩，你我看见这个救恩所带来的和平，这个整个的果效乃是遍及宇宙万有的，因为耶稣本来就是万有之首。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充分的认识这样子的真理。我们休息一下。有圣经学院，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课程是保罗书信第四十课，我们的主题是谈到真确的教义，经文是哥罗西书一章三节到二章三节。若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用传真、用电子邮件，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应的。 我们刚才所讨论到基督的位格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的一章13-20节，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圣经中讨论到基督的神性最强而有力的经节。不过我们知道耶稣不但与神是同等，而且他自己就是神，他就是神，他就是那位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自己就是神的代表。所以耶稣呢是神的爱子，有几方面的含义。第一，他代表神；第二，他更向我们启示神；第三，基督是超越一切受造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万有的首生者，他是天国的长子，他有着一切的权柄，他的权柄呢是来自天上而不是地上的，他是万有的主，而他的全然圣洁。所以至于在这一切的经文当中，保罗真正让我们看见这一位爱子，他充分的代表了上帝，更向我们启示上帝，而且他不同于一切的受造之物，他是超越的这一位。所以我们和当时的哥罗西的信徒一样，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相信他就是神，否则我们的信仰就是空洞的、不当的、无意义的。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所以这是当时保罗打击反对当代的异端所做的一些的辩解。而保罗在纠正哥罗西教会的这些的误解，我们会发现当时的这些假教师呢，他们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认知。第一个呢，这些假教师他们认为神不会以真正的人类的肉身形态来到世界，因为他们认为整个的物质都是邪恶的。可是保罗却指出基督就是神的真相，他就是神却成为人而死在十字架上。第二，这些假教师他们不相信神创造世界，因为他们认为圣洁的神不可能创造邪恶的东西。而保罗却宣称耶稣基督这位披戴肉身的神，他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第三方面，这些假教师呢，认为基督并不是神的独生子，只是神与人之间众多的中间者之一。保罗却指出基督呢，在万有以前已经存在，又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第四方面，这些假教师拒绝基督是拯救的源头，坚持呢，人只能借着一些特别和神秘的知识才能找到神。而相反的，保罗公开的宣称，只有借着基督，人才能获得拯救。我们可以看见基督的死为世人提供了通往神的道路，他除去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得与这位创造主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哥罗西的导论当中，我们会看见圣洁的神跟似乎在邪恶的人当中有一个鸿沟隔绝着，但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却在那鸿沟当中开通了一个通路，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所以第二方面呢，我们就要谈基督成就了和平。这位万有的元首他成就了和平，1章21节到23节谈到基督成就了和平。哥罗西信徒呢，在信仰上的经历实在是我们普世信徒得与神和好的缩影，他们所接受的福音也是传给普世的福音。神对他们的要求是要他们把福音的盼望坚持到底。感谢神，在第一世纪的信徒在异端纷纭当中，他们将这福音的盼望坚持到底，到我们今天21世纪，我们仍然能够接受准确纯全的福音。那么在保罗当代，他为了驳斥一种异端叫做幻影说，这个幻影说呢，他认为耶稣只是一个灵体，不是真正的人。那么保罗解释，耶稣的肉体实在是死了，而且呢，他 他是以肉身尝尽了死亡的痛苦，所以我们可以确信他是代替我们而死。耶稣是神，却面对了死亡，所以我们可以确信他所献的祭是完全的，真正能够除去你我的罪。这是耶稣以这样子的爱子的身份成就了和平的福音。第三方面，保罗也提到基督的奥秘已经显明了，经文是记在从一章的24节到二章的三节。这一方面呢，保罗也表明了他是如何忠于自己传道的职分，也就是在基督的奥秘显明当中，这就是他的职分。保罗从神那里领受了对普世教会的福音的职分，要把神的奥秘传讲的明白，要把人完全的引到神面前。因此呢，他对哥罗西教会的信仰光景是非常的关注，同样的，他也要履行他的职分，来辨明证实福音。那么保罗为了履行他传道的职分，他是付了非常的代价。在一章二十四节他说，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在这个经文当中，并不是说基督的受苦好像还缺乏了什么，以至于他的救赎不完全。保罗在这边乃是说，在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在这个工作当中还需要面对许多患难，他很乐意在自己的肉身当中来承担一些患难。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思考关于奥秘。当时呢，对异端而言，真正的智慧呢，像一般人，像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是隐藏的，只有一小部分聪明贤达人士呢，才能够知道这些奥秘。而保罗他所传扬的这个奥秘，他是指着历代所隐藏，但如今神已经向人公开显明的信息了。这个奥秘的内容呢，就是基督临到外邦人中间，而且住在他们的心里，成为他们日后的荣耀保证。所以当这个奥秘公开之后，保罗要来履行他的职分。第三方面呢，保罗履行职分的方式呢，在一章的二十八节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传扬福音，在表明基督的奥秘当中，他是一视同仁的。对比于异端这些排外的作风，实在有天渊之别。哥罗西的教会这些假教师，他们认为灵性的完美是一个奥秘，隐藏的排他性的计划，只有少数的特权人士才可以发现，才能够明白。保罗说，他将神的话语完完全全的宣讲出来，不是只有一小部分。而神的计划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不仅是少数人才能知道，而是神的目的要向世人显明的。那么当耶稣降世的时候，这个奥秘就充足地向人显明了。而当年所谓的奥秘，神隐藏的计划，也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神要使他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他人的心中，也就是要住在像哥罗西这样子的外邦人的心中。所以谈到这个奥秘的显明，我们会发现其实基督呢，不只是远远的高高的坐在天上，基督是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是在我们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盼望的基督。这位爱我们的耶稣是代表上帝，是表明上帝，也是带来救赎盼望的这位救主，他也是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一位主。所以这是保罗在传扬福音当中他所表明，这是他的职分，他乐意付代价，乐意用各样的智慧，他的目标是要把他所服侍的人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为了福音的缘故，保罗也为了别人生命的缘故， 他说他是尽心竭力。我们也看见在二章的三节提到，在基督里面蕴藏着一切的智慧和知识，有待我们继续去发掘去认识。保罗在哥罗西教会所对付的异端，这种诺斯底主义，这个诺斯底主义啊，这个词是来自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知识。他们在教义上呢，是在偏离了圣经。他们认为呢，这些重要而神秘的知识呢，是大部分的信徒不明白的。可是保罗说，认识基督，这位基督就供应我们需要的所有的知识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而这些所谓诺斯底主义，他们认为身体是邪恶的，可是保罗却反驳说，神自己已经成为有肉身的人，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那么对于他们不认为耶稣是人，只是像人而已，或是干脆说他是一个幻影，而保罗就坚持耶稣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诺斯底主义呢，不止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非常的流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诺斯底主义也化身为许许多多的哲学形态的思考。我们真的需要常常在研读圣经当中熟悉主的话，能够掌握正确的圣经的教义，才能够战胜异端。节目的最后，我们借着两个温习题来复习一下。第一个温习题，请问保罗为哥罗西信徒的祈祷可以归纳为哪两个要点？请问在第一章的九到十二节，保罗为哥罗西信徒的祈祷可以归纳为哪两个要点？第二个温习题，保罗以基督是神的爱子来说明他的位格，经文在一章的十三节到二十节，其中包含了哪三方面的意义？请问保罗以基督是神的爱子来说明他的位格，其中包含了哪三方面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每当我们这样子称呼你的时候，呼求你名的时候，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对你的认识太少。感谢耶稣，主借着哥罗西的教导，我们真的认识你是一位全然圣洁，主啊，但却是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走在我们的一样的世界里面，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你所带来的恩典和真理。谢谢你，如果你不启示我们，我们是完全不能够知道的。也感谢你，你不只是亲自完成了救赎，更是赐下启示的灵，帮助我们可以认识这个真理，也可以活在这个真理当中。谢谢你，也求你不断地引导我们进入这个真理。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41课就要来研究哥罗西书当中所提到的一些错谬的教义。我们下一课再见了，拜拜。